阿弥陀佛极乐洁净的修法，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作为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政官主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孙孙给他把马死的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的这边我不叫老祖老祖乱的走寻机了，像老三百八十九三百分之八等找到的忙我都走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当这边我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像老三百八十九三百分之八等找到的忙我都走了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当这边我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做那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红把整个的把马死动马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到苏港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苏罗中等的公布家伙人养拉香咋罗刚哥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十三十七日你记得个老老王子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祖这样等送祝德接着你摸你罗你接着祝德祝马里个门塞的丁格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张三平的送人等你走街这的是找着当时你见证道路门塞人家伙老样懒得的最多呢几斤接着我塞的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了多把露珠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安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想赞了
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我们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大乘佛教的灵魂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那就是没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它为什么叫大乘佛教呢？就是因为有菩提心因为有菩提心，所以就叫做大乘佛教。我们平时就叫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然后有些时候呢，也叫做这个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那么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呢，它并不是说它的意思呀。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呀，就是大乘佛教呢它就是度化一切众生它的目标就是度一切众生所以它要考虑的这个范围就是很广很大，博大精深。然后小乘佛教呢首先解决个人的问题他先没有想到要去让一切众生成佛呀让一切众生这个解脱呀，他先没有他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大乘和小乘佛教的这个区别就是这个。那么大乘佛教就是要需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听这堂课的前面呢请大家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大家要想我们今天呢为什么要听这个课，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它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 我们啊要度一切众生，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这个就是我们学大乘佛教的啊这个最终极的目标。那么如果我们要让一切众生成佛的话，那么我们啊现在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的话，我们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们自己还没有成佛，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烦恼，我们还在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轮回当中啊。那么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怎么啊能够度众生？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啊就为了度一切众生是最终极的目标，但是呢首先啊我要自己成佛。我要自己成佛。为什么呢？如果我不成佛啊，那么我没有办法啊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啊我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今天啊听课修心学佛啊，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以后啊，我们不管是烧香拜佛或者是诵经磕头啊，不管修什么样的法啊，都需要有这个菩提心啊。如果没有菩提心，就不能成为大乘佛教啊，这样子。好，这是第一。然后接下来啊，我们讲今天的课啊，今天的课呢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修法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法。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汉传佛教就叫做啊这个净土宗。那净土宗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两个啊这个法脉啊，两个这个派，一个是禅宗啊，禅宗啊到现在也有人修禅啊，也是相当好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念佛啊，念佛的法门啊，这两个法门啊到现在啊都弘扬的不错的啊，虽然是这个汉传佛教啊有很多其他的宗派，但是呢现在啊比较完整的就是净土宗和禅宗啊，就这两个，汉传佛教有啊净土宗，然后呢专门念佛，然后藏传佛教啊也有净土宗，藏传佛教的净土跟汉传佛教的净土他们的依据都是佛说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啊等等，就是这些佛经。那么佛说阿弥陀佛啊，这个佛经呢，从一个印度的一个这个版本，然后就翻译成两个不同的语言啊，一个就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啊，另外就是汉传佛教的佛说阿弥陀佛经啊。虽然这两个语言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它就是这两个不同版本的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它是同一个印度佛经的这个翻译过来的，所以它的内容呢都是一样的。这个净土宗呢，它有两种这个修行的方法，一个就是光是修净土单独就是单独的独立或者是纯粹的修净土的法门这是一个修法，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跟禅宗跟禅一起修或者是跟密法一起修如果跟禅一起修的话，那么这个叫做禅禅经双修过去像汉传佛教的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德高望重虚云虚云老和尚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虚云老和尚 然后虚云老和尚啊等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著作啊里面呢啊都有这个说法啊，就是禅经啊双修，一方面修禅啊，一方面啊念佛啊，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净土宗它本身也有一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不但是我们念佛还有一个念佛的方法叫做一心不乱一尘不染有这样子的念佛的方法。如果用一心不乱或者是尤其是如果要达到这个一尘不染这样子的话，那就必须要有这个像这个禅宗和密宗这样子的真无空心的真无空心的见解，才能够做到一尘不染不然尘是什么呢？尘就是我们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不染不染就是在我们的念佛的过程当中专心的念佛，然后呢心里除了念佛以外没有其他的烦恼，没有其他的烦恼，所以这叫做一尘不染这个是净土宗它本身的这个修法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的修法，一尘不染和一心不乱如果这个净土宗跟这个禅宗跟禅宗一起跟禅宗一起修，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禅净双修这样子修的话，那它是怎么修的呢禅修禅的时候，禅宗的祖师过去的祖师大德念佛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这个禅花头禅花头，花头是什么意思禅花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一方面呢修禅另外一方面念佛念佛的时候就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念佛者也就是念佛的是谁谁在念佛他就去观察这叫做禅花头花头为什么叫花头呢？花头花尾有两种花头和花尾有两种其中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把一句话说出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即将把这个一句话说出来，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像我们的心里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想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念出来这个时候就叫做花头因为为什么叫花头呢？这句话它还没有说出来还刚刚开始要说要念，但是还没有念出来，所以叫做花头然后花尾花尾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念完了以后这声音已经出来了以后呢，就变成华为这句话已经结束了，结尾了，所以叫做花尾花头和花尾参花头参花头的意思呢，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像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还没有念出来的时候呢，心里想念的时候，然后去观察到底谁在念如果说我的肉体在念的话，那么就他就会告诉你，那么肉体会念，那么人睡着了也应该会念的，人死了以后肉体还在他为什么不念呢所以不是肉体在念那么谁在念呢？最终他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在念念佛那么到底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再往深的地方去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修禅的人他就 证悟了，然后在证悟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证悟的过程当中念佛啊，证悟的过程当中念佛，那么这就叫做一尘不染啊，他没有烦恼啊，没有执着，但是呢佛还是一样的可以念啊，心里没有执着，心里已经证悟了空性了，但是呢佛一样的念啊，这叫做这个这叫做这个禅经双修，是一个这样子的。那所以净土宗对汉传佛教或者是对藏传佛教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啊，这样子的。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不是禅经的双修的方法，也不是静和密的这个双修的方法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纯粹的就是净土宗本身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一个修法啊，这个修法这个方法来自于佛说阿弥陀佛就是这部经啊，佛说阿弥陀佛这部经。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那是因为我们大家的要求可能是大多数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办主办方的要求的主办方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我想可能是我们这边的学佛的人当中可能念佛的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为了大家能够正确的念佛所以他可能是提出一个这样子的要求，我想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念佛怎么样念念佛也有念佛的方法如果有了这种方法，那么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方法去念有功德有功德，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念这个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具体的修法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就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有四个条件四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呢就要具备四个条件在这个四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念佛，那么这个念佛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念佛的方法那么这四个从哪里来的这四个方法什么佛经里面讲的呢就是佛说阿弥陀佛经就是这部经里面讲的有净土五经还有净土的更多的佛经但是我们的最关键的一部经就是佛说阿弥陀佛经那么这个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念佛就是需要四个条件四个条件，只要有这四个条件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两个人不可以往生两个人不可以往生，其他人都可以往生两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就造了无间罪这个是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最大最大的这个罪过就叫做无间罪无间罪从小乘佛教的角度讲他认为无间罪如果造了无间罪那就只有堕地狱，没有办法忏悔这是小乘佛教的观点但是大乘佛教呢他觉得如果你用心的去忏悔，认真的忏悔的话，那么无间罪也是可以忏悔的也不需要堕地狱，也可以忏悔的如果认真的去忏悔的话，那么任何一个这个罪过都可以忏悔所以我们 如果有无间罪啊，比如说无间罪就是杀死了，故意杀死亲生夫妻呢、亲生母亲呢、阿罗汉呢等等啊，就是就主要是这三个了，其他的现在不会有的。其他的两个呢，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会有的，但是现在啊不会有，不会有。现在的人如果造无间罪，那就不是无间罪，只有三个无间罪啊。如果有这样的啊无间罪，那我们首先把这个无间罪的这个罪过啊忏悔，忏悔了以后呢，再去念佛，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否则的话啊，无间罪造了无间罪是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设法啊或者谤法啊，谤法者或者设法者啊。谤法是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大乘佛教是最了不起，其他的啊都是不是佛法，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啊藏传佛教是很了不起，其他都不是佛教啊，或者是说汉传佛教才是佛教，其他都不是佛教啊，或者是说真正的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啊，除了南传佛教以外都不是佛教啊，这种叫做设法啊，或者是谤法啊，所有的这些罪过里面呢，最严重的就是谤法啊。其他的所有罪过，我们可以用佛法来这个忏悔，但是呢，谤法了以后呢，啊，这是就是在佛法当中产生的一种罪过，这就很难很难啊清净的，所以。就佛说阿弥陀佛经里面呢，就讲这两个人啊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啊，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说有杀盗淫妄啊，平时我们都认为杀盗淫妄是非常严重的罪过，但是呢，杀盗淫妄的罪过它不会影响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叫做。待业往生啊，我们有罪业，我们有杀盗淫妄的罪过都有，但是呢，如果心虔诚念佛念得好，还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就是啊净土法门的最最最啊最了不起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所以佛说阿弥陀佛这个佛经里面呢也讲过了，末法时代啊，我们很多人啊去认认真真的去念佛，这样子的话，这个成功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啊，成功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每一个法门啊，里面都有这个净土的法门，比如说尼玛派的、格鲁派的、萨迦的、噶举、觉囊啊，藏传佛教有很多很多的派，这些派啊。不管是什么派，都是实际上都是传承不一样而已啊。传下来的时候，有些佛法是从这边传，有些是从这边啊，有些从另外一个人的渠道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管道啊，不同的管道啊，有些是塑料管道，有些是这个金属的这个管子，不同的管子啊来的自来水啊。实际上里面的水啊都是一样的，管道不一样而已啊，管道不一样，水都是一样的，里面装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啊，因为这个管道的这个分布啊不一样，有些是比较早，有些比较晚啊，然后呢这些管道，比如说每一个管道的这个水啊，从最源头啊，都是一个源头啊，就像都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就是佛和菩萨，其他的啊这样留下来，所以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有很多的派啊，那这些每一个派啊，每一个派里面啊都有这个净土的法门啊，就像我们的上师啊，叫做法王。如意宝精美彭措啊，19年前来过吉隆坡啊，19年前也来过这个马六甲 也给一部分的人啊，观过丁，穿过发啊，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远籍的时候啊，他是一辈子都是一方面呢学密法啊修密啊，另一方面呢念佛啊，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然后他要远籍的头两个月的时候，就给大家讲啊，他要远籍了啊。然后远籍的时候呢，暂时不会来的啊，不要去找啊他的这个转师啊，转师灵通啊，藏传佛教，他就会找一个上师圆寂了以后呢，他就会找他的这个活佛转师啊，他就告诉大家啊，不要去找啊这个转师活佛啊，暂时不回来了啊，不回来去哪里呢？他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暂时不回来的啊，这样子这公开的啊啊。两个月以后就是果然啊往生了啊，往生到现在啊圆寂了啊，到现在已经十一周年了，我们都没有去找他的这个转世。为什么不找呢？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暂时不回来了啊，该来的时候呢会来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不管是在汉传佛教啊，像虚云老和尚这样子的了不起的大德也在修啊，然后呢在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在修啊，两边都修啊，做两手准备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我想我们可能一部分人是专门啊修净土的啊，专门修净土，不修别的，就修净土的，嗯。然后另一部分的人呢，可能不是专门修净土，我们可能是在修其他的法啊。但是呢，啊，我建议大家啊，我们修其他的法的同时啊，也要去念佛啊，因为念佛的这个法门呢，它是最最最简单的啊，而且最有效的一个这样子的法门呢，如果我们不念这个不修，很可惜的，嗯，很可惜的。所以啊，大家啊，一方面学密宗也可以，学禅宗也可以，都可以啊。另外一方面呢，要念佛啊，要念佛。尤其是我想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65岁啊、70呀、75、80啊这样子的人啊，如果我们学其他的太多的东西，很难的啊，这个很难。所以呢，就学一个简单的法门啊，这个成功率非常的高啊。我们在汉传佛教的历史上啊，有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比如说他念子都不是啊，念子都不是啊，这样子的啊老太太啊，一辈子吃素啊，念佛只懂这个不懂别的啊啊，但是呢走的时候呢啊，他走的时候就一个星期啊或者两个星期之前啊，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了。那然后走的时候啊，洗澡沐浴啊啊，上香啊，面朝西方啊，开开心心，面带笑容啊，这样子这个生死自如离开这个世界。那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啊，汉传佛教有啊，然后藏传佛教里面呢也一样的有特别多这种这些往生的人，他们都是他们的从佛教的角度讲啊，佛学的知识他们懂得不多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学历也不高啊，然后他们更不是什么高僧大德等等的，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很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因为心虔诚啊，念佛很勇功啊，所以走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种人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大家忙碌啊，尤其现代人啊，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生活的节奏快，然后让我们去学太多太多的东西啊，让我们去修太多太多啊，这个我们想修也没有时间了啊，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呢，净土法门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啊，就只懂啊念佛，只修念佛的法门啊，如果其他的都不学，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有一个遗憾啊，是什么呢？因为净土法门呢，它不需要，它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啊，它也没有要求大家去学太多太多的佛学的知识。如果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只念佛，其他都不做啊，这样子的话，那佛教可能很快就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大家都最终念佛，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念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极端呐、这也是一个极端。所以我们中庸的方法是什么呢？不走这些极端的路。中庸的方法什么呢？不管是学密也好学禅宗也好，学其他的也好，都可以同时我们一方面呢就念佛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念佛，一方面呢学习修心打坐修禅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两边都有有修两手准备。如果我们学禅宗学密宗万一不成功的话，那就是有念佛的法门念佛的法门，所以我们心里很踏实呀很踏实，大家都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念佛但是念佛也要有念佛的方法才对的如果没有念佛的方法，我们光是嘴巴念佛也有功德，但是呢这些方法不懂的话功德是有，但是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难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它的方法那么方法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这个方法是谁发明的呢？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发明的呢？这谁都不是，这个不是藏传佛教发明的，也不是汉传佛教发明的，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佛》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不是谁发明的。好，那么这个四个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两个人不能往生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可以往生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办法设法这种可能也比较小一般我们一般的人不会怎么去办法呀，诽谤佛法呀，设法呀，一般比较少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会有些时候还是会可能，如果自己有这样子的罪过要忏悔的。另外一个无间罪当中的两个本来就不可能，现在不会有的，但其中后面的三个比如说故意的去杀害自己的亲生的父亲、亲生的母亲，还有阿罗汉就这三个那这三个我们一般人也不会有的。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我们已经远离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逆愿这些违愿那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要观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观想阿弥陀佛就是这是第一个观想。我们怎么观想呢？就是我们去念无量寿经还有就是这个看佛说阿弥陀佛就是看这些书还有呢汉传佛教的像净空老法师等等很多人是专门弘扬这个净土宗的就听他们讲的光盘我们都可以听的然后藏传佛教讲这个也有很多注解，目前也有这个韩文版韩文的版都有的然后音频视频都有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些学习 主要是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这里面呢已经描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阿弥陀佛什么样子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观相我们第一个这个观相的要求要求不高的要求不高。比如说我们在密法里面呢，很多时候它的观相一定要达到很清晰很清晰，要求比较高。但是呢我们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第一个条件观相它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可以心里想心里想，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个人曾经去过某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人呢他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去过这个地方的人给他描述给他描述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去过非洲另外一个人没有去过非洲那么去过非洲的人给没有去过的这个人讲非洲的地理环境人文风情等等给他讲讲完了以后呢这个没有去过的人他也有一种这个他的脑海里面呢也有一个这个概念是一个有一个图像应该叫做一个图像非洲的人文风情的概念地理环境的图像他也有了，他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他知道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观相就可以了，这很简单的这个非常的简单就心里这么想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去想西方极乐世界，都要想阿弥陀佛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晚上做梦的时候能够梦见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阿弥陀佛那做梦我们大家都知道做梦梦是假的它没有真实性的。但是呢为什么做这样子的梦这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用功用心的去学净土法门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播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个种子长时间的这个传习现在做梦的时候都能够梦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所以做梦它不是真实，但是呢至少这个就是一个稍微比较好的征兆前兆至少我们用功了通过我们的用功和学习和修心心里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播下了一个不错的种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要这个随时随地，不管是我们的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凡是有空的时候都去想都去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子就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四个我们的这个四个修法当中第一个就是这个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积累福报第二个是积累福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福报有福报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这样子的话，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需要车费，买车票费的钱，买机票的钱没有这个钱去不了的去不了同样的我们这个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就是需要这个福报有福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心愿。佛经里面讲过佛经里面讲过有福报的人他发的心愿都会实现的都会实现所以呢我们在佛教的历史上，比如说某一个人比如说某一个人他 续一种缘啊，续一种非常特殊的缘，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实现这个他的许愿啊。他续了缘以后呢，啊，他去做很多的善事啊，很多的善事，比如说修路补桥啊，慈善公益啊，还有就是公僧啊，修苗啊，放生等等等等啊，就是积累这样子的资粮。如果有了这个帮助啊，有了这个积累资粮的帮助，然后他的这个缘才能够实现啊。某一种缘啊能够实现，那么它的主要的这个条件啊是必须要有福报啊，没有福报的人续了缘也不能，不一定能够啊，不一定能够成就，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需要福报。那福报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的福报啊，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福报，所有的积累资粮的这个福报当中啊，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叫做七支功啊。七支功就是说，七个不同的啊，七个不同的啊积累资粮的方法啊。这个我们不讲很复杂的啊，简单的说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磕头啊，磕头是我们向佛、向菩萨、向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磕头啊。这是第一个啊，磕头能够啊，能够清净，或者是能够消除啊我们的傲慢啊，我们的傲慢心。嗯，有傲慢的人啊，像佛都不磕头的啊，像佛都不磕头了啊啊。然后呢啊，磕头啊能够清净啊我们的这个罪业啊，磕头也有方法的。啊，首先这样子合掌啊，首先这样子合掌啊，合掌以后呢啊，合掌第一个啊，放在头顶啊，头顶的头发的发旋啊这个地方啊，放在头顶，对，放在头顶的时候，我们心里想什么呢啊？如果我们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有这个动作啊，那就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想什么呢？这时候我们心里想啊，我要向啊阿弥陀佛啊十方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的佛菩萨的啊身体啊身体和身口意啊三个当中的身体，我想啊诸佛菩萨的身体磕头啊，要这样子心里想啊。我想啊，我要向诸佛菩萨的身体磕头。嗯，通过这个磕头啊，就观想啊，清净了我自己的甚造的罪业啊，比如说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些都叫做甚造的罪业啊，清净了我的甚造的业啊，这样子，这是心里要观想。嗯，然后第二啊。合掌啊，合掌以后呢，就放在喉间啊，放在这地方啊，喉间啊，这样子，喉间放在喉间的时候，我们要想啊，我想啊，诸佛菩萨的语言磕头啊，佛的语言啊，佛的语言磕头啊，佛的语言是什么？这些佛法就是佛的语言啊，我想佛的语言磕头啊。通过这个佛的语言的磕头啊，清净我自己的啊愚造的罪业，比如说撒谎啊、骂人啊啊等等这些愚造的罪过啊，清净了啊，这是第二。嗯，然后第三的时候呢啊，这个合掌啊就放在心间啊，心口放在心口心间啊，这时候啊我们要观想我。向佛的啊智慧啊磕头，我向佛的智慧磕头，嗯，然后因为我向佛的智慧磕头，哦、啊，通过这个功德啊，就清净了我自己的意造啊意造罪，就是我们心里的嗔恨心呐、这个贪欲呀、等等啊，清净这些啊，然后最后呢啊，我们无故偷滴啊。无故就是第一个额头啊， 然后两个手心啊，然后两个膝盖啊放在地上啊，放在地上啊，这样子的磕头。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啊，我想佛的啊身口意还有功德事业这五个啊，我想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啊磕头。功德是什么呢？啊，佛的这些功德，我们普通人没有的这些佛的功德啊。然后事业是什么？佛度化众生的这个工作叫做事业。那佛的事业是什么呢？佛的事业就不是做生意啊，佛的事业啊就是度化众生的工作了。那然后这时候呢，我想啊，佛的身口意功德事业这五个啊磕头啊，然后通过这个磕头啊，亲近我自己的啊身口意共通啊共通所找的啊这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啊这些罪业啊都能够得到清净啊，就是要每一个头啊都要这么想，然后再去磕啊，这样子才有功德的啊，这样子才有功德，这样子非常有功德，否则啊我们的这个磕头也不会有太大功德，这叫做磕头啊。第二啊就是供养啊，供养我们供佛啊，供养佛啊，供养什么呢？啊，一般我们平时讲啊，无功啊，无功就是说供养鲜花啊，供养水啊，然后就是供养香啊，然后呢啊，供养这个食品啊，供养食品啊，然后供灯啊，供灯啊，这五个叫做无功。啊，五个叫做无功，嗯，然后这每一个都要怎么样去供啊？这些供品我们怎么样去拜啊？这些都有一些有讲究，但是这些细节我们不讲啊，大家可以看书，嗯，大家可以看书的啊。这个像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像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还有慧灯之光啊，这些里面。啊，这个方法的讲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讲细节的，嗯，还就是供啊，供这个供品啊，像供佛，嗯，最好的供养啊，诸佛菩萨啊，能够升起欢喜心的真正的最殊胜的最好的供品啊，是什么呢？还不是啊，鲜花啊，水。啊，香灯啊，这些都不是，嗯，那是什么呢？就弘法利生啊，弘法利生，也就是说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才是啊，真正的这个啊，最殊胜的供养啊，最殊胜的供养，嗯，啊，对佛菩萨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对我们的上师也是这样子啊，佛教里面。讲我们啊，对我们的上师，对我们的师父啊，对我们的善知识的供养也是这样子啊。三种供养啊，三种供养，我们佛教里面讲三种供养啊。三种供养里面呢，最差的啊，最差的这个啊，最下等的最差的供养供养是什么呢？就是啊，供养钱财啊，那这个是最最最最下等的供养了。嗯，最下等了，但是呢，这个下等的供养呢，似乎是最需要的供养了。现在，
好，对，
啊，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很多的，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在都要求都真正的去要求上等供养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下等的供养，但是呢，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不是最最最有意义的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嗯，下等供养，然后中等的供养是什么？中等的供养，中等的供养，比如说我们为这个上师或者为我们的师父去做一些事情啊，他要做，比如说弘法利生的事情呢，或者反正就要他帮他做事情啊。这个是中等的啊，最上等的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呢？啊，那就是第一个是自己好好修心啊，这叫做法供养；一个是我们自己好好修心，嗯， 第二个，我们啊去弘法利生啊，尽量的弘法利生。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啊，都有能力啊去帮助别人。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有啊这个帮助众生的这个力量啊。那这只是真正的供养啊，这叫做上等的供养啊。但是我们平时的这个供养啊，就是在佛像的前面的这些供养，是我们还是刚才讲的无供啊，这是第二啊，这第二。第三个就是忏悔啊，第三次忏悔啊，我们从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啊，都要忏悔的啊，这个是第三。然后第四叫做随喜啊，随喜功德啊，随喜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发现有人啊，就是修心修得比我好啊，学习啊，学佛学得比我好，念佛啊，念得比我好的时候呢啊，我们有些人呢，这个时候就不但是不高兴啊，不但是没有随喜啊，而且就稍微有点点不开心了啊。为什么？这叫做妒忌啊，或者是嫉妒啊。我们平时这个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啊已经根深蒂固了。反正我们在比如说在世俗的啊权力、民生、金钱啊这些上面呢，我们发现有人啊超越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平时都是不高兴的啊，都不高兴啊，这个就叫做妒忌、嫉妒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嗔恚啊，这种嗔恚又拉到佛法上面啊，所以学佛啊，有人念佛念的比我多，比我用功，比我精进啊，进步比我快，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因为这个世俗的这种习气啊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控制不住自己啊，然后就不高兴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要说服自己，这个不能不高兴，我应该更加的高兴啊，更加的高兴，这叫做随喜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人念佛念得比我好，学佛学得比我好的时候啊，不但是啊没有不高兴，而且特别的高兴啊，就像自己啊有收获一样啊，就像自己啊有进步一样的高兴啊。那这个就叫做随喜啊。这个随喜的功德呢，特别特别的啊，特别的功德特别的。比如说啊，我们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是学佛的这个层次啊，我们的境界一样的高啊，我们没有什么高低的话，那么比如说有一个人啊，他念了啊是这个一百万佛的这个圣号啊，或者是十万个佛的圣号啊，这一个人是啊，他一个一个一句一句一句一声一声念的啊，然后我比如说我没有念啊，我没有念，但是呢我特别的随喜啊，特别的高兴啊，他念了，我发现他念了一百万声佛号的时候呢，我就是自己完成了这么多的功课一样的高兴。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功德，我的这个随喜的功德跟他十几年的这功德完全是一样的啊，那多好啊啊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念佛了，就高兴别人就可以了。啊，对啊。所以我们就平时看看谁念得多，然后呢就高兴一下。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不可能啊，这个绝对是可能的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就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以前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佛陀在世的时候，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印度啊很多都是小的国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是小国家，然后 这些小国家的这些国王啊，还有大臣啊，还有很多的这些社会的上层人啊，都是学佛的，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呢，每一次这个佛教的这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呢，国王啊、大臣啊、这些商人呢、他们都来供佛的啊、他们都来供佛，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供养佛啊、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妇女，然后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养的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但是呢，她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她觉得这些国王呢，因为过去啊有福报，所以他们今天也是国王啊，也是这么富有的人，然后呢，他们今天呢又去供养这么好的佛啊，然后他们的未来呢，肯定是更好的啊。那这些人多好啊，他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啊，特别的开心。然后当天啊，就供佛供完了以后呢，供完了以后呢，佛要回向啊，这个山根要回向给大家的啊。回向的意思就是要给大家分享，那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啊，就给这些国王啊，告诉这些国王啊，说，今天的你们这个供养啊，佛供养僧的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们呢，还是回向给啊，比你们还更有功德的人啊，你们说给谁回向啊？然后所有的国王和大臣都说啊，如果有比我们更有功德的人，那就回向给他吧啊，那就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个乞丐妇女的名字啊，把国王大臣的所有的这个功德都回向给他了啊。然后第二天又这样，第三天又这样子啊。然后呢，大臣和国王啊都是世俗人，他虽然是学佛，但都是世间人，他们有点不开心了啊。不开心了以后呢，他们想一种办法啊，他们研究，接下来他们回去以后，大家研究啊，我们供的佛啊，然后每天都把这个供的啊就回向给那个人了啊，那这个我们非常不划算啊，我们。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呀，供养这么多东西，然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得了。其实他们很优质的，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稍微要高兴随喜一下的话，他们全部回来了这个功德啊。但是他们不懂得这个，所以他们就想办法了。回去以后呢，国王就把这个大臣都叫过来，大家开会啊，怎么样把这个我们啊供养的这个供养佛的功德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啊，但是我们的功德都被抢走了啊，那我们怎么样把这功德抢回来呢？他们的这个有几个这个大臣啊，他就出主意了，我们有办法啊，明天啊。我们去想一种办法，让这个乞丐的妇女啊，让她生气啊，让她生我们的气啊。这个时候呢，因为她生气了，她的功德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会分享给我们的。好，那大家都啊，那我们说怎么样去啊让她生气呢？大家就这个啊。设计好了，这个怎么样让他生气，这个就都安排好了。然后第二天啊，供佛的时候呢，然后开始供佛的时候，然后这个这个食品啊、食物啊，就到处都啊，这个本来是把一个一个的啊放在这个佛的钵里面啊，然后他们啊。这个供佛的同时啊，水果呀、食品啊，到处满地都是这个水果、食品啊，撒在满地啊。这个时候呢，本来这些乞丐啊，佛用完了以后呢，用餐呢、用完了以后呢，他们来啊，要佛生下来的这些吃的啊，这样子。但是当天呢，因为满地都是水果啊、吃的呀、所以这些乞丐啊，都在外面，他们等不及了啊， 等不及了，大家跑来抢这个食物。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啊出来啊打他们，骂这些这个乞丐，不让他们啊去捡啊这些食物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刚才这种啊这个乞丐的妇女和他们都生气了。为什么我们啊掉在地上的食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捡呢？啊，这我们应该是我们的呀，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打我呢？然后生气了啊，然后呢，这一天释迦牟尼佛真正的这个回向给他们，回向这个时候就说出国王的名字啊，把这个回向给国王了啊，他们的这个设计成功了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之前呢，这些国王说的实际上真的是对的，做食物啊，这些全部是他们的，嗯，但是呢，功德呢是另外一个人的了，他的功德比他们大啊，这就是说随喜的功德啊，随喜的功德就比啊实际做这个事情的功德更大啊，所以大家。啊，就打听一下谁念了多少佛啊，然后呢，就谁念了多少佛最多的啊，就高兴一下，然后他的功德我们都有了啊。但是我们不是抢他的，他也有，我也有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随喜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很多的居士经常都说随喜随喜随喜，什么叫随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随喜了啊。真正的随喜就这个叫做随喜啊，我们看到别人念佛比我精进啊，念佛念得跟我比我多呀，学习的比我好的时候呢，我们发自内心的啊高兴啊，特别特别好啊，他念得这么多，他做了这么多的功德，太好太好，这样子高兴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啊，就这个功德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了。所以这个随喜是一个啊，既不需要去付出任何的这个代价，然后呢收获呢特别特别的大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法啊，所以呢啊大家要用这种方法去啊积累功德啊，这个叫做大乘佛教的诀窍啊，这大乘佛教诀窍啊，如果这个不是佛说的话，那我们会说这个不可能吧，一个人就付出了那么多，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有付出了，只是高兴一下就得到他，太不公平了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个谁有多大的功德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不知道，佛说了算，佛才知道啊。所以随喜啊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随喜啊，第四就是随喜，然后啊，第五啊，第五就是轻转法轮啊，轻转法轮啊，轻转法轮，轻转法轮是我们啊，我们平时啊，我们可以在家里可以自己观想啊，观想这也可以观想，也可以通过观想完成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当年释迦牟尼佛。啊，成佛的以后啊，七七四十九天啊，佛没有传法啊，佛没有传法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人啊请求释迦牟尼佛啊传法，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答应了这个传法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观想啊，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观想啊，十方的这个刹土当中啊，有无数的佛成佛了以后呢，啊，不转法轮啊，有这样子。然后我们观想当年像这个像释迦牟尼佛轻转法轮的时候一样，我们观想我们的身体啊，就成为成千上万的身体，然后每一尊佛的前面有一个我们啊，然后我们向这尊佛啊轻。转法轮啊，然后最后佛也答应啊传法啊，这个就是一个观想而已啊，但是也有功德的，也可以这么做啊，这是我们的心的一种秘密啊，就是平时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了，这心里光是这么想一下有功德吗，我们会这样子怀疑，但是会有功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是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佛教的中心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汉传佛教的佛教的中心啊，也有很多南传佛教的这个佛教的中心啊。那么这些每一个中心里面呢，有法师啊，有禅师啊，有活佛啊，有上师啊，他们都在啊。那么他们都在的时候呢，你们啊就请求他们啊转法轮啊，请求他们转法轮，你们就给你们的上师啊师父请求啊给我们传点法啊，不要天天后宫回宫啊，不要天天买包聘啊，给我们还是包聘知道吧，卖过吧，大家买包聘发财的，对对对对啊，对，就你们给你们的上师啊，就要求一下，不要天天来买包聘。哎呀，这个包聘我们已经买够了，现在差不多了。现在呢，我们想听一点点的法，你能不能给我传一下法呀？啊，这样子啊，这个叫做轻转法轮啊，轻转法轮啊，这个特别重要了啊。好，你们平时啊要去轻转法轮，这个的确是啊。非常大的功德，这是一个积累福报的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呀。所以我们要轻转法轮，比如说我们的佛教的中心里面呢，如果有法师有南传佛教的法师好，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也好，我们请求他们给我们转法轮，也就是说给我们讲经说法，就这个意思啊，讲经说法啊，就你们给那个给师父说啊，师父能不能给我传一点法呀？啊，我也有生老病死，那么这些包聘呢也解决不了我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啊。我走的时候，反正这个要只有留在这里了，我也带不走了啊。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传一点我能够带走的东西啊？这样子，然后师父也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呢，就从此以后呢就不再买这个包聘了，然后就给大家给大家传法啊，这特别特别的好啊。还有汉传佛教啊，还有这个可能是南传佛教，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是不错了。他们除了修心以外，没有听说过搞太多太多的新式的东西啊。我们藏传汉传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经常搞这些法会啊、超度啊、什么睡路法会啊，这个法会那个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给汉传佛教的法师也一样的，我们给汉传佛教的师父也讲，师父能不能这个这种发挥能不能少一点呢？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真正的佛法的智慧啊？能不能给我们传一点正法呀？这样子，那师父也会给我们传的这样子，这叫做轻转法轮啊，轻转法轮。这是第五啊，第六就是勤佛助事啊，勤佛助事。勤佛助事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快要圆寂的时候啊，快要圆寂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印度的佛的弟子啊，就请求释迦牟尼佛不要涅槃啊，不要圆寂啊，一直都留下来给我们传法。然后呢，因为他的这个请求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就两个月之内啊，这个圆寂的时间呢就延长了两个月的啊，延长了两个月。很多真正的这些修行人，高僧大德真正的修行人，他是胜死自如啊，他想走就走，想不走就不走，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也是要请求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师也好啊，或者是师父也好，法师也好，如果有缘机啊这样子的这个苗头或者想法的时候呢弟子们去请求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帮助的。 没有帮助，即使是没有帮助，但是也有很大的功德。平时我们师父他没有说要圆寂的时候，不要去说不要圆寂啊，这就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啊，就是说师父都没有说要圆寂，然后我们说你不要圆寂啊。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说，比如说师父要圆寂的话，那我们弟子去请求师父不要圆寂啊，这样子的话，也许师父就是因为我们的请求啊，也许他不圆寂，但是不可能永远不圆寂啊，也许暂时不圆寂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呢，有功德的啊，就是这样子，嗯。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该请求的时候要请求，不该请求的时候不要去说这样子的话，不吉利。但是另外一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就可以去观想的啊，比如说我们十方观想成千上万的佛要圆寂了，然后我们观想我的身体变成了无数的这个身体，然后每一尊佛的前面就有一个我，然后我当年是请求释迦牟尼佛一样，我请求这些佛不圆寂不圆寂不涅槃，然后呢佛也就答应这样子观想观想，平时我们观想就可以了，心里观想就可以了这是第六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叫做回向最后一个是回向。那么回向呢，我们心闪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心闪我们回向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和所有众生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向这样子就可以。那这七个这七个叫做七支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这个不仅仅是密宗的仙宗也有的，仙宗的大乘佛教也有这个记载在大乘佛教里面出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累资粮的方法积累资粮的方法就是这些了这个平时我们去做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尽量的心闪断额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尽量的心闪断额这样子也是有实际的这个作用效果非常好的。好，这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当中这是第二个第二个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观想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第二个就是积累资粮第二个是积累资粮了这个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是第三第三就是发菩提心第三要发菩提心如果我们不发菩提心的话，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如果不发菩提心其他的条件都具备的话，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其他的条件具备的话不发菩提心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菩提心呢？这有什么用呢？有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以现在的修心来决定来决定的汉传佛教里面呢讲上品中品下品讲很多这样子，然后藏传佛教也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其他的条件都具备了念佛念得好，很认真很虔诚能不能往生？可以往生但是往生了以后呢我们不是菩萨告诉大家不是菩萨，是什么呢？就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小乘佛教的成就者阿罗汉这样子。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种人也可以说如果算这个阿弥陀佛的话，那就应该是有四种人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佛佛，然后呢其他的就在 我们学佛的时候啊，修这个净土的时候，发了菩提心的人往生了以后呢，他们都是菩萨，他们都是菩萨啊，不是阿罗汉，就是菩萨。嗯，然后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没有发菩提心的人，他也可以往生啊，但是不是菩萨啊，就是这个阿罗汉啊。然后另外一种念阿罗汉的不是的另外一种人啊，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讲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啊，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有一点点不太相信啊，有那么容易吗？不会吧啊，这样就是有一点点怀疑啊，这样子，但是呢他还是去念佛啊，这样子的话他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往生了以后呢，在五百年之间啊，不能见到阿弥陀佛啊，见不到阿弥陀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怀疑啊，所以他不能见到阿弥陀佛，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他一样的可以往生啊。那这种人呢啊，他既不是佛啊，又不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啊，也不是阿罗汉，那是什么呢？他是凡夫啊，他是凡夫，还没有证悟一地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有这么多的层次啊，阿弥陀佛是佛，然后其他的是这个菩萨，还有一部分是阿罗汉，还有一部分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虽然是往生了啊，但是呢往生了以后呢还要等很长时间啊，还啊，这个往生了以后呢啊，不能见到阿弥陀佛，也有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啊，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往生了以后呢啊，这是阿罗汉啊，这又是阿罗汉啊，不是菩萨啊。如果大家觉得阿罗汉也可以啊，很不错，那就可以不发菩提心了啊。如果觉得要往生的话呢，还是要正常一点，不要正常的往生才是对的啊。我们这些比如说凡夫呀、阿罗汉呢，我就不太愿意，我还是想在往生了以后呢，希望是一个菩萨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我们要发菩提心，真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手啊一放在我们的头顶，当下啊就证悟了啊，当下就证悟了，这个证悟的层次很高的啊，就是菩萨的第一地啊，菩萨第一地啊。然后菩萨的第一地的话，那就如果我们证悟了菩萨一地啊，如果愿意成佛的话，七天之内都可以成佛的啊，七天之内可以成佛。所以念佛啊，念佛的这个路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快捷的路，说不定30年以后我们是佛呀，已经成佛了啊、都有可能啊，念佛念得很好，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再过20年以后啊，如果我们往生的话啊，就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啊，然后在往生的时候已经是这个菩萨的第一地了，第一地啊。然后佛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证悟了第一地以后呢，如果你急着要成佛，那七天之内也可以成佛的，七天呢也可以成佛、啊、所以呢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天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点，对对对，不是我们的七天，所以就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就几十年以后呢，我们不是人，也不是菩萨，就是佛，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念佛啊，这个法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那么什么叫做菩提心呢？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不要想我一个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念佛的时候我们啊，发自内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大家都能够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是说我首先要往生极乐世界，然后我回来啊再度一切众生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我要往生啊，所以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的心啊， 叫做菩提心啊，这个就是第三个条件了，菩提心特别的重要。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是啊，这个我们的第四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叫做回向啊，回向和发愿，就这两个啊，回向和发愿啊，许愿发愿，就这个意思，第四个条件啊。那么回向啊，回向是什么呢？回向就是比如说我们啊，在电脑里面呢啊，输入很多很多的数据，然后呢最后啊把它保存一下啊，就是这个保存，这个叫做回向啊。如果不保存了啊，就输入太多的东西啊，一会儿再打开的时候都不见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贫穷的妇女啊，因为她懂得随喜，但是她不懂得回向啊，不懂得回向，所以因为她的这些随喜的功德她都没有去回向，所以呢后来啊给这些国王大臣啊升旗啊，然后就这些功德都不见了啊。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要回向啊，回向。那么回向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啊和向这两个意思是什么呢？回就是回转啊，这个意思啊，回转啊。向是方向的意思啊，方向啊，方向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念佛，或者是我们做某一种善事啊，某一种善事，嗯，那么这个善事啊，这个功德啊，让我们去什么样的地方啊，让我们成佛呢？还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还是回来让我们啊继续享受人天的福报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啊很多的选择，其中回转，比如说啊，比如说如果这个功德啊不回向的话，那就只有他的这个国宝是让我们回来啊继续啊这个享受人天的这个福报啊。那么现在我把它回转啊，回转到这个菩提岛啊，解脱岛啊，或者是成佛上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现在就是因为通过回向啊，把这个功德啊回转到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样子的功德啊。回转或者它的方向啊改变啊，就是这样子啊，它的方向改变啊，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啊，心善，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去做生意啊，就赚了100万啊，这个就是积累功德啊。然后这个100万啊，买什么东西呢？买车呢？买房子呢？啊，买什么其他的东西呢？啊？那这个有很多的选择啊，可以买很多东西啊。同样的，我们积累福报啊，就是像赚钱一样啊。然后回向是，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钱拿去啊买什么东西，买房子、买车子、买其他东西一样啊。啊，这个善啊，这个福报我们啊用来做什么啊？这个是以啊我们的回向来决定啊，回向来决定，嗯。比如说钱，我们刚才赚了100万，这个可以买很多东西，都可以的啊。但是呢，他没有啊说一定要买什么啊。钱是他本身是没有这样子意思，他可以买什么都可以买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到底买什么，是以人的心啊去决定啊，以人的心决定。同样的，我们积累了很多啊功德，这个功德有可能让我们健康长寿发财啊，有可能让我们成佛啊等等都可以啊。那么现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功德用来做什么呢？啊，我们用来啊让我们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让我们啊我让我们所有人啊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去保存啊，保存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这叫做回向，这是回向。然后发愿啊，发愿呢啊，就时时刻刻啊，时时刻刻都要许愿啊，许愿发愿啊，发什么愿啊？我们啊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 啊，就是临终的时候呢，啊，阿弥陀佛来啊接引我们啊，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随时随地啊这样子发愿啊，这个叫做发愿啊。那么这个回向跟发愿啊，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嗯，发愿啊是没有什么东西要保存的啊，这是心里发愿而已啊。啊，回向是有一个东西啊保存，或者是回向是比如说我心善了啊，然后我希望以这个功德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的话叫做回向啊，回向，嗯，回转方向啊啊。然后续缘和发愿啊，这个没有这样子的功德了，他平时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呢也可以发愿的，我随时随地可以发愿啊，我能够希望我能够啊组缘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愿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能够度众生啊，这样叫做发愿啊。然后不仅仅是一个愿啊，我们平时啊以这个功德能够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叫做回向啊。如果没有说以这个功德，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说啊，只是我自己希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就叫做发愿啊。回向和发愿是这样子。好，这个是第四个条件了，那第四个条件。然后在具备这四个条件的情况下啊，再念一百万啊，一百万这个一百万佛的声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也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在藏传佛教里面就是说这个人一定会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有这样子的说法，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嗯，能够往生啊，这叫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啊。然后这个四个条件呢当中啊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啊，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两个啊，两个是最最最重要的，嗯，两个最重要。第一个啊，我们啊发自内心的啊，或者强烈的希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去观相啊，观相啊，也就是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观相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我们对佛的信心，那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许愿啊，许愿和这个回向啊，这是最重要。所以这四个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啊，这两个是最最最重要，四个都很重要，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两个，嗯。所以我们平时啊，大家啊修这个净土法啊，这样子以后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净土的这个法门呢啊，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法门啊，它不需要这个学太多的东西，不需要学太复杂的东西啊。然后呢只要心虔诚啊，心虔诚就有一个虔诚的心，嗯，就决定一切啊，所以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很简单啊。所以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啊，大家都很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去修很多的法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念佛往生啊，这是最最最好的方法啊。这样子大家要重视啊，重视，大家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这个净土的法门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法门，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我们有杀盗淫妄这些罪过都有啊，但是只要没有两个罪过，我们刚才讲的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杀盗淫妄啊都不影响了啊，这是佛说的啊，如果佛没有说，我们都不敢这样子讲了啊，杀盗淫妄不没有影响，这个怎么敢说这样子的话呢啊。所以好好念佛啊，这个很好的。然后同时啊，我刚才讲了，我们有走另外一个极端啊，那就干脆我们大家都念佛吧，其他什么都不学了啊，那这样子也不行，还是要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还是要学啊。如果释迦牟尼佛也觉得只要有一个净土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转啊，讲这么多的法呢？为什么有84000个法门呢？就有一个净土就可以了？为什么有其他的不就是多余的吗？啊，但是其他的佛法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啊。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其他的，我觉得也要学啊。尤其是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东南亚啊，很多地方的这个学佛的啊。这个学佛的佛弟子当中呢，我觉得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啊，就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严重的问题啊。普遍性的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啊，大家都啊只懂得烧香拜佛啊，求佛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不去学习啊，不学习不修心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佛教的核心在哪里，那佛教的真正的佛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把这个学佛和求佛啊，供佛啊，这些都是混在一起的啊，混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到庙里去啊，烧头香烧高香啊，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烧香啊，那这个或者是平时我们到寺庙去啊烧香啊，那么这些都叫做供佛啊，这都叫做供佛，还不叫学佛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当我们的这个啊生活或者是生意啊、工作啊、家庭呢、婚姻呢啊，就是受到其他的威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懂得到庙里去临时抱佛教啊，临时抱佛教。那这个叫做求佛啊，不叫学佛啊。前面的叫做供佛，也不叫学佛啊。后面的这个叫做求佛，也不叫学佛。嗯，那么学佛是什么呢？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叫做学佛啊。向释迦牟尼佛的什么东西学习呢？就两个词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学习啊，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学习啊，那这个就叫做学佛，这叫做真正的学佛。嗯，然后我们要学这样子的佛啊，那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三个字啊，方法是三个字，闻思修，就这三个啊。闻是什么呢？闻就是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希望大家啊，多听啊，多听佛法啊，因为佛法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啊，就劝人向善，还有就做一点这个慈善公益，它不是这样子。佛教的这个佛法里面呢啊，就充满了智慧，所以这些东西要去听，要去学啊，要去听。如果我们这一生呢、啊，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我们不珍惜啊，不珍惜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把整个学佛就作为我们的生活的调味品啊，就是把佛法用来让我更加的健康啊，赚更多的钱呢 啊这样子多可惜啊！这个是根本不是学佛的方法。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啊，所谓的学佛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不是学佛，所以。第一个大家要去闻，要听闻佛法啊，然后第二个呢，思考啊，思考啊，因为佛教这样的啊，佛教的人生观啊，佛教的价值观啊，佛教的世界观啊，这里面讲的都是跟我们的常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啊，用现代的话来讲，用佛教的这个方法来更新啊，更新我们的系统啊，啊，更新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系统，大脑的系统里面呢，这个价值观，绝大多数啊，这个价值体系当中的这个绝大多数的价值观都是错误的啊。为什么是错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没有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啊， 所以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生啊，我们了解到的这个世界，都是生命的最表面啊，世界的表面，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呢都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的价值观错误，所以我们的选择也都是错误的啊。因为选择错了，所以为了这个选择付出的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代价啊，付出的一切啊，也是徒劳无益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要思考啊，这样子才能够啊，才能够发现啊，真正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意思的。我们学佛，有些人觉得啊，我现在还不学，我现在还不到这个学佛的年纪了，我现在还不学佛了。什么叫学佛的年纪呢？他们以为学佛的年纪就学佛，就是老太太啊，就这些啊，退休了以后没事做、没事干的时候呢，要不就到广场去跳广场舞啊。如果不跳广场舞呢，那就到寺庙里面去就烧烧香、拜拜佛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学佛是年轻人啊最需要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就是这个心灵的问题特别特别严重啊，特别的严重啊。那么这些心灵的问题不解决啊，抑郁症、自杀啊等等等等啊，这特别的严重啊。所以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如果用佛教啊来解决这些问题，非常容易的啊，非常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啊，现在学佛呢，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的重要啊，更加的重要。老年人呢，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去跳个广场舞，还是一样的可以消磨时间啊啊。那年轻人呢，去跳广场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些心理的问题啊，这些心理的问题憋在心里面啊，不释放出来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慢慢的就抑郁症啊，抑郁症再搞不好的话，那就跳楼自杀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啊，年轻人学佛是，我觉得这个年代啊，我觉得更加的重要。我觉得在往后的50年、100年啊，这样子当中啊。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啊，这心灵上的需求比年轻人的这种需求远远会超过老年人啊，因为年轻人的压力大呀，压力大，精神上的问题特别的多。这些问题啊，除了佛法以外呢，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法啊。所以不要以为啊，学佛就是老年人的事情了，不是的，我们都需要的。所以，但是这种学佛啊，如果我们天天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这种学佛的方法呢，也许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制啊，也许是啊，年轻人可能不怎么愿意，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这个学佛的方式啊。学佛的方式呢，就是闻思啊两个，然后最后就是修啊，修是什么呢？修就是训练啊，训练自己的这个精神心灵的训练啊，心灵的训练。我们很多人啊，都需要这个肉体上的训练啊，就因为大家都坐在办公室，出去的时候坐电梯，然后就坐车不运动，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比较丰满啊，慢慢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需要然后就是心脏病啊、高血压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很多很多现代文明病都开始攻击我们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专门的训练啊。这就是有这么多的健身房啊，为什么有呢？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不运动，所以肉体需要训练啊。然后我们的精神，我们一般都不训练的，只懂得啊训练肉体。但是呢，精神呢、一样的要训练的。如果精神不训练，那就比肉体还更加的严重了。所以精神也要训练啊。那么精神怎么样训练呢？训练的方法什么呢？啊，我们找什么样的教练呢？啊，那就是应该是这个和尚啊、方丈啊 啊，这个什么活佛呀，这些应该是今生的教练啊，今生的训练的教练啊，找他们去啊，然后打坐修心啊，这个叫做训练啊，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啊修心啊，修心用我们现代的话讲，这就是心理训练啊，心灵的一种训练，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净化心灵啊，这样子慢慢的我们的心灵就会健康啊，然后大家可以过一个啊比较轻松啊比较愉快比较幸福的人生啊，这样子多好啊啊，所以文思修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啊，学佛的条件从条件的角度来讲挺不错的啊，环境学佛的环境都很好啊，但是呢唯一的一个啊就是我们啊就是不去学啊，就缺乏了这个佛教的这种系统的这个教育啊，没有这个佛教的珍贵的教育啊，这是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呢、啊、最大的遗憾啊，但是我们如果大家现在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了啊，那也来得及啊啊，来得及通过大家的努力啊，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啊有文思修的这样子的这个学佛的环境啊，大家都去不去搞这些迷信的活动啊，大家都去学佛法的精化啊，大家都去接受佛陀的教育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文思修的啊这个风气啊，就这个气氛有了以后呢啊，去文思修的人越来越多啊，然后就搞这些新式化商业化东西的人就慢慢的越来越少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佛法也有希望，然后我们每一个这个佛弟子也从佛法当中啊真正学到东西了啊，那么所学到的东西呢，我们利益我们不仅是一辈子呀啊，生生死死受益的啊，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希望大家从今以后呢啊，不要再过度的去搞这些新式化的佛教的活动啊，商业化的佛教的活动，这些都越少越好啊，希望大家稍微啊专注一下这个文思修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讲到这里。
送你们的一趟车子八年冬天一批真的本事金哥那些王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二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